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又能够一同来敬拜你，而且今天也是一个要施浸的一个日子。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在门当中，我们也恭敬把以下要传讲信息的时间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要经得起信仰的考验。那么做基督徒有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一个人并不会因为信主所以人生从此以后呢就一帆风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个大概只有在童话故事里面，或者是爱情的小说里面，那才会有这样的情节。其实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就算在信主以后，还是免不了要面对人生的问题，而且这些人生的问题呢，可能就会成为我们信仰的这个考验啊。从今天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其实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经文的一个延续。因此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里面所提到的基督徒是否可以吃祭偶像的这个食物的问题呢，并不是只是可以吃或者是不可以吃的问题，也不只是自由或者是不自由的问题更不只是知有知识或者是没有知识的这个问题乃是信仰的问题，是一个信仰的试验是要试验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敬拜真神，远离偶像。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处理好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不因为这件事而跌倒，或者是不因为这件事做了不好的见证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件事上经得起信仰的考验。同样的，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看见我们也面对类似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的问题，其实跟我们的信仰是脱不了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问题处理得当，不但在信仰上站立得稳，而且能够容神益人，那么这就是经得起信仰的考验。那么我们会遇到什么样信仰的考验呢第一个就是世俗的考验。什么是世俗的考验呢？简单的说，就是来自于世界的这些的诱惑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许多来自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思想、文化、潮流都会引诱我们让我们偏离这个真道今天我们看见许多人会追求这个物质的东西，拼命的去追求更好的物质的生活，但是也因此呢渐渐的失去了属灵的这个兴趣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些人受到这个实用主义的影响，或者是受到这个消费主义的这个支配那么我们看见这些人，当他们受到这些的思想影响的时候他们老是在想信仰到底可以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或者是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祝福但是他们所想的不是自己能够为信仰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我们看见这个消费主义就是以顾客为导向的这种思想，所以呢它的产品都是要讨好这个消费者的喜悦，所以今天教会许多教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为了要吸引这些受到消费文化影响的这群人，教会的聚会的方式教会讲到的内容就要迎合大众的口味那么这也是现在许多教会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要能够筹办各式各样迎合人心的这些的活动聚会，教会也需要具有一定的规模有相当的资源才能够举办各样的活动来满足具有消费心态的这些信徒 另外我们也看见有些人受到享乐主义的影响啊，沉溺于纵欲的这些的生活，缺乏自制，缺乏刻苦的精神，还有人受到成功神学的迷惑，追求一些外在的祝福啊，却忽略的其实在信徒身上最重要的那么是啊内在的丰盛的生命啊。我们除了会遇到这个世俗的考验之外呢，也会遇到这个罪恶的考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罪恶今天充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今天当我们上网的时候，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可能就会来吸引你，引诱你啊。今天啊，当我们上班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的利益啊，就会来诱惑你啊。当我们上街的时候也是会受到许许多多的引诱。不但如此，我们在家里面出去玩的时候，甚至于来到教会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受到这个罪恶的引诱啊。那么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罪恶的试探啊，它不是敲锣打鼓的来到，它乃是悄悄的来到。所以今天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总是要提高警觉啊，一有不对的念头，一看情况不对，就必须要马上处理，以免让这个罪恶呢有机可乘。我们信仰除了会遇到这个世俗的考验、罪恶的考验之外呢，还有呢就是偶像的考验。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啊，有些的政治人物，他们为了要讨好人，为了要争取选票啊，即便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也去拜偶像啊。虽然他们会解释说自己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只是在做一个政治秀罢了，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足够让许多信仰软弱的信徒跌倒。事实上，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放在啊神的这个荣耀之上。那么这也算是偶像的崇拜啊。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有许多人会去追捧一些的人事物啊，当他们的粉丝啊，甚至于为他们疯狂，那其实也是一种偶像的崇拜。所以呢啊，今天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实际的去参与这些祭拜偶像的事情，那么就是没有偶像的崇拜。今天当我们把某些的人事物看得比神还要重要的时候，那就是偶像的崇拜。那么我们的信仰除了会遇到世俗的考验、罪恶的考验、偶像的考验之外呢，还会遇到困难的考验啊。我们都知道啊，不管是信主的人或者不信主的人，都一样会遇到人生的困难。困难对于一个人来说，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危机，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机，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呢，还可以说是对信仰的这个考验啊。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容易看出来一个人的信仰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啊，但是在困难的时候呢，通常呢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啊。有人信心坚定，在遇到难处的时候，那他就经得起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考验。有的人比较软弱，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真的信啊，所以就经不起这个信仰的考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经得起这个信仰的考验呢？那么第一当然是为了要荣耀神啊。虽然说神的本身他就是荣耀的，他不缺乏这个荣耀，但是当我们能够经得起信仰考验的时候呢，那么神的这个荣耀呢就可以从我们的身上被彰显出来。第二个呢，就是为了使人得到益处啊。当我们的信仰经得起考验的时候，不但可以荣耀神，而且也可以让人因此得到这个益处啊。那么人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益处呢？啊，可能会因为我们的见证呢更加愿意来信靠主 啊，更加能够得到鼓励，得到造就啊，因为经得起考验的这个信仰呢，是生命的见证啊，不但可以啊帮助人更多的来认识神，而且也可以帮助人来信靠神。第三个呢，就是为了使自己蒙福啊。当我们经得起这个信仰考验的时候呢，不只是一件容神益人的事情，而且呢，它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因此蒙福的这个途径啊。所以，当我们经得起信仰考验的时候啊，不但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长，而且也可以让我们更多的领受这个属灵的祝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经得起信仰考验这件事，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当然要懂得怎么样能够去经得起这个信仰的考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经得起这个信仰的考验啊。从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要经得起信仰的考验呢，首先就是要以古为鉴。以古为鉴就是借着这个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作为我们的鉴戒。那么在这里保罗用以色列人他们啊蒙恩的一个经历啊，还有他们在旷野失败的这个经历啊，来让我们看见啊一件事情，就是不管神的子民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一旦他们的信仰的根基失落了，他们开始去拜偶像了，那么这个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这个后果。那么虽然他们的时代背景跟哥林多教会的人啊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属灵上的原则上呢还是一样的。所以以色列人的经历不但可以作为哥林多教会的鉴戒，也可以作为今天我们的鉴戒。那么从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里面，保罗他先提到以色列人蒙恩的这个经过啊。那么保罗透过这段的经文要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以色列人的祖宗从前得到神的拯救，脱离了埃及为奴这样的一个日子，那么他们领受神许多奇妙的恩典。我们看见他们啊，不但有这个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而且呢他们还走干地过红海。当我们去读到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可能很多人只是会把他们当作是神迹奇事来看，并不了解他所代表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但是保罗在这里却让我们知道，他们这样的经历呢，是预表那个啊新约基督徒的这个经历啊。当时他们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这个就预表基督徒在圣灵里面受洗归入了耶稣基督。可见呢，保罗把以色列人从红海经过的这个事件呢，解释为受洗。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提这件事情呢？啊，他乃是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看见，尽管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有接受神为他们预备的这个洗礼，他们已经受洗归入神的名下了，但是这件事情并不保证他们不会遇到试探，这件事情也不保证他们一定能够胜过试探。同样的，对于今天的信徒也是如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受洗了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不管我们在过去有多少属灵的经历，这些都不能保证我们经得起信仰的考验。此外，保罗又提到以色列先祖在旷野里面吃过玛拿，从磐石取水喝的这个经历啊，他说他们所吃的玛拿是灵粮，所喝的这个水是灵水，那个磐石呢是灵磐石，也就是基督啊。我们看见保罗把旧约啊神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玛拿啊，用来预表新约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的粮食。 啊，那么这个粮食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那里，主耶稣他曾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旧约的马拿，他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信徒的生命的粮。那么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领受这个生命的粮呢？你如果继续去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下半节，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是耶稣说的啊，就是生命。 OK， 所以今天当我们来领受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是领受这个生命的粮啊。那么显然的，从以色列人先祖得到神供应的这个经历啊，让我们看见这就是啊新约的信徒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供应的这个经历啊。那么即便以色列先祖，那么他们曾经领受过从天上来的这个粮食的喂养，但是这也不表示他们就不会遇到信仰的挑战，这也不表示他们就能够保证他们一定不会失败啊。同样的，哥林多的信徒还有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来领受这个基督的粮食就可以掉以轻心，就认为我们一定可以胜过这个啊信仰的试探。接着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六到十节呢，那么保罗就以这个以色列人先祖失败的经历啊来提醒他们啊。所以呢，不论是哥林多的信徒或者是今天的信徒，我们都应当啊以这些事情为我们的见解。那么到底有哪些事情可以作为我们见解的呢？啊，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六节提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啊贪恋二事啊，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不要贪恋二事啊。贪恋什么二事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所说的贪恋二事是指他们贪吃啊，在那里他们厌烦这个玛拿，他们想要吃肉。所以如果你去看民数记十一章第四节，那里就记载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啊。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抱怨之后，神就让这个鹌鹑降在他们中间，但是因为他们太贪心了，日夜不管白天晚上都拼命的去抓那些的鹌鹑，所以呢当他们的肉还没有嚼烂的时候，灾祸就临到他们的身上啊。这样的贪吃啊，这样的一个贪欲，当然啊也是啊出现在现今的人的身上的。讲到这里，有许多人就想，他们想要吃肉有什么问题呢？啊，求神给他们吃肉有不对的地方吗？啊，没有错，当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来求啊，但是这个求的态度呢是很重要的啊。如果你继续看民数记十一章第五节，在那里他们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发钱就吃鱼啊，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跟蒜。你觉得这个是事实吗？如果在埃及的生活这么好的话，他们会想要离开埃及吗？啊，可见呢他们是吃着碗里，然后怎么样看着锅里，他们想要的东西还多的啊。其实神给他们供应啊，给他们一定是足够啊，但是因为他们贪心不足，他们总是看到自己没有的，他们不去看见神已经给他们的，所以他们贪得无厌。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今天有些人他想要有车子，有车子了，但是呢不满足，看到别人哦的车子更好就想要。今天我们看见有些人他有房子了还不满足，看到别人啊有房子 啊，比我的更好，也想要。今天我们看见许多人已经有衣有食了，还不满足，看到别人啊，好像比我更好，还想要。我们看见有些人已经有妻子了，还不满足，看到别人有小三也想要啊。这就是贪恋啊啊，不满足啊。那么我们看见他们当时的贪恋，就导致他们的败坏，受到神的惩罚。所以呢啊，当然我们要汲取这样的教训，以免步入他们的后尘。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七节所谈到的第二件引以为戒戒的事情是敬拜偶像，也就是不要去敬拜偶像。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啊，这个贪心跟敬拜偶像常常会被放在一起。贪心一般是指肉体上的非分的要求啊，敬拜偶像呢通常就是贪图属灵上的非法的权益啊。贪心是想在自己的本分之外呢，另外再多占一点的便宜啊。那么敬拜偶像呢，则是想在神的祝福以外呢，还多得一些其他的祝福啊。这两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分之想啊。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常常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在这里保罗所提到的拜偶像的事情呢，是指到这个出埃及记第32章的这个记载。那么在那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摩西上了西乃山之后，百姓呢等他回来，但是等啊等啊等啊，还是没有看见摩西回来，他们就开始不耐烦了啊。所以呢，他们就一直在问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摩西不回来带领我们啊。就在他们不知道摩西到底出现什么样状况的时候呢，他们要求亚伦呢为他们造一个神像来带领他们啊。那么亚伦呢就收集了他们那些的金子啊，那些首饰啊，收过来，然后呢那么用火烧了之后，就变成什么金牛犊啊，金牛犊。那么当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的时候，圣经在那里描述说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保罗在这里就是引用了这样的一句话在这里啊。后来我们看见就是说，当啊这个亚伦受到责备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啊，他的反应啊是说，他说呢，这个当他把这些东西丢到火里面的时候呢，那个金牛犊就自己变出来了啊，好像跟他一点也没有关系啊，是自然产生的。但是事实上是他们存心要制造一个东西来代替神，或者说是代表神啊，这就是他们一切祸患的源头。我们看见这些的百姓，他们虽然被神拯救了，得到自由的啊，那么他们用这个金牛犊啊，想要来代替他们所敬拜的神啊。虽然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他们还在想，我们不是在敬拜这个金牛犊，我们只是用它来代替神，来敬拜神。但是事实上，当他们制造这个偶像的时候啊，那么这就违反了神的命令啊，这个就是犯了拜偶像的罪。那么在保罗的时代里面，我们看见在哥林多教会的所处的那个哥林多的社会环境里面呢，他们也是在一个拜偶像的环境里面。我相信哥林多教会许多的信徒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他们也是拜偶像的人，所以呢他们信仰很容易受到过去拜偶像的经历的这个影响。因此呢，拜偶像的罪对哥林多信徒的引诱呢是非常厉害的。今天我们虽然我们不一定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也可能不会实际的去敬拜偶像，但是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如果我们把其他的人事物看得比神还高，看得比神还重要，讨他们的喜悦而不是去讨神的喜悦的时候， 这就是在拜偶像啊。甚至于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可能有一些有形无形的偶像，我们自己也没有发现。所以呢，我们除了要以前人惨痛的这个经验来鉴戒自己之外呢，我们也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些隐藏的偶像，求神帮助我们不但能够看见，而且能够清除这些的偶像。那么在第八节呢，保罗就提到第三件引以为戒的事情，就是行淫乱，就是不要行淫乱。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应该是指到民数记25章1到9节的这个事件。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得到自由之后，他们却受到摩押女子的诱惑，去拜巴利皮尔，跟摩押的女子行淫。从历史的来看呢，我们看见行淫乱在古代的这个偶像敬拜里面呢，是常常有的事情。那么这也正是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情况。在当时哥林多这个地方不但有这个女神庙，而且呢庙里面的女祭司呢就像是妓女一样，所以呢这个淫乱的风气呢是非常的兴盛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哥林多信徒就面对着一个很严重的这个考验所以呢保罗才会在这里用这个以色列先祖的这个经历来警戒他们。那么今天虽然我们可能不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在我们周遭这些淫乱的事情对我们的引诱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一定要汲取前人的教训不要陷入这个情况里面。那么接着第九节他就提到第四件引以为戒的事情，就是不要试探主那么这个故事呢应该是跟民数记第21章的记载有关系的在那里说到他们因为对神的这种不信当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的地方的时候，百姓呢因为那条路难走，所以呢就心里烦躁，再加上对神给他们的这个饮食的供应的不满，所以呢就在那里怨毒神跟摩西。那么这样做当然是公然的试探神所以呢神就管教他们，让火蛇进入到他们中间所以许多人就因此死了。同样的，信主的人如果像他们那样的试探神呢，也是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所以呢我们应当用以色列人被火蛇咬的这件事情作为我们的见解，不要随便的去试探神，以免惹祸上身。那么第十节他谈到第五件引以为戒的事情，就是不要发怨言我们如果你去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你会看见以色列人很常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发怨言他们从出埃及以后呢，就不断的在那里发怨言，向神发怨言向神发怨言表示什么呢，就是对神的恩典不满意，神啊你怎么让我过这样的日子对神的作为不佩服那么以为自己所想的会比神所做的更好以为自己是受神的连累才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生活他们在那发怨言的时候，就是把自己一切不幸的遭遇都归咎在神的身上，怪罪神为什么没有恩待他们，怪罪神为什么忘了给他们施恩但是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光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看见发怨言不但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而且呢还会破坏了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为什么他们会有结党纷争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彼此 互相埋怨的结果。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警戒他们啊，不要像以色列先祖那样的发怨言，免得受到神的管教。同样的，今天我们也要以此来警戒自己，以免自取恶果。弟兄姐妹，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即便是一个经历到神百般恩典的百姓，也不能保证他们不会遭受到信仰的考验。所以呢，不管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还是今天的我们啊，都不能够因为神给我们诸般的恩典而有恃无恐。因此，当我们看见前人误用神给他们的恩典，误用神给他们的自由的时候啊，那么我们一定要汲取他们的这个教训，把他们的失败当作是我们的一个警戒啊。所以盼望借此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经得起这个信仰的考验。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段经文里面，除了让我们看见就是要以古为鉴来帮助我们经得起信仰考验之外呢，还有呢，就是不要太自信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蒙了神很多的恩典，他们就自以为站立的稳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当他们自以为站立的稳的时候呢，却经不起这样的一个考验，在旷野里面都倒闭了。那么在保罗的时代里面，我们也看见其实哥林多教会他们也是面对相同的情况。他们以为自己有知识，他们以为自己只要信主了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就可以自由的做任何的事情，不会有什么后果啊！但是因为他们太过自信了，以至于他们滥用自由啊，导致让人跌倒，甚至于让自己暴露在一个危险里面，很容易就失败跌倒啊，带来这个灾难。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这里才警戒他们说，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那这句话不但是对哥林多的信徒的一个警戒，其实呢，它也是对每一个信徒的一个警戒。在这里，保罗所说的自以为站得稳的人，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人呢？自以为站得稳，当然就是不一定站得稳啊！今天我们看见许多人信主久了以后呢，可能就会自以为站得稳了。但是不是说信主久的人呢就一定站得稳。今天我们看见有些人可能领受神的恩典比较多啊，就以为自己是站得稳的人，但是不是领受神的恩典比较多的人就一定是站得稳的人。今天我们看见有些人可能以为自己参与的侍奉比较多，就以为自己是啊站得稳的人啊，但是事实上不是侍奉比较多的人就一定是站得稳的人。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在教会有头衔啊，就以为自己是一个站得稳的人，但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头衔就一定是站得稳的人，就算是牧师也不保证是一定是站得稳的。所以不管是谁在神的面前都应当省察自己啊，不要太过有自信啊，要省察自己是否能够站得稳。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啊。当大卫的王朝渐渐稳固之后，大卫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经历应该算是非常丰富的。在人看来，他应该是到达了一个灵性的一个巅峰的情况。但是为什么当他面对八四八的时候他却失败了？我相信那是因为他对自己太有自信，他是一 他自以为自己站得稳，所以没有任何的防范，才会失败跌倒。我们看到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彼得他曾经夸下海口，他跟耶稣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主。结果呢，当耶稣被抓受审的时候，一连三次不认主。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他太自信了啊。那么对于哥林多教会的人而言，谁是自以为站得稳的人呢？可能就是那些到偶像庙里面去坐席的那些人，他们自以为自己有真理的知识，他们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食物也算不得什么，所以就放胆的到偶像的庙里面去吃宴席，不管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如何。那么保罗警告这样的人，不要自以为站得稳，以免跌倒。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有许多自以为站得稳的人啊，那么通常就是最容易跌倒了。那么这些自以为站得稳的人，因为过于的自信，就疏于防范，所以很容易就跌倒。在我们可以看见，在教会里面啊，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人呢，通常不是刚信主的人，通常是信主已经有一段时日，然后又有一些属灵的经历，然后又有许多的真理的知识的这些人，其中不乏有一些高知名度的教会的领袖啊。所以今天每当我们看见这些高知名度的教会的领袖，他们的丑闻被公诸于世的时候，许多人就会感到惊讶，就不断问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原因当然也很多种啊。加州兰开斯特西城基督徒团契的牧师艾德曼 Shane Idleman 啊，他就归纳出七个教会领袖跌倒的原因，其中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是我。他们认为不可能是我，那表示是什么？他们自以为自己站得稳，不认为自己是会跌倒的那一个，但是反而呢，他们容易被试探所胜啊。在我在教会的这些年日里面，我看见许多教会的牧长、同工自以为站得稳啊，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不去回避，结果呢就胜不过试探啊。所以呢，我也常常以此为我自己的见解，因为一旦有这个丑闻发生，不但是自己身败名裂，而且教会的弟兄姐妹深受其害啊。不但是如此，而且因为这个不好的见证，就让人对教会有不好的印象啊。不但是羞辱主名，而且呢也会妨碍福音的传播。那么从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要经得起信仰的考验，除了要以古为鉴，不要太自信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多倚靠神啊。为什么要多倚靠神呢？因为神他不但是有能力，而且呢他也是信实的神啊。我们看见神对信靠他的人的应许呢，是从来没有落空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将自己交托给神。那么当我们面对试验的时候，神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应许呢？啊，就是我们刚刚背的这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啊。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 每一个试探，每一个神容许临到我们身上的试探，都是人所能够承受的。记住，都是人所能承受的。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神容许临到信徒身上的试探，都是有出路的，都是有出路的。这两个我们一定要记住。所以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要怎样，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这个试探太大了，我没办法胜过，这个是你自己吓自己。你看神的应许啊，一定可以承受，而且一定有出路。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来信靠神。如果你愿意来信靠神的话，那么就可以经得起这个信仰的考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这个盲人过障碍的这个游戏啊？盲人过障碍游戏就是把眼睛蒙起来啊，然后要通过一个布满障碍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因为眼睛看不到方向啊，然后也看不到障碍物，所以呢要当然很容易就迷路啊，然后会撞到东西，甚至于会被东西绊倒啊。所以参与游戏的人很难靠住自己呢找到出路啊，然后平安无事啊。但是呢，如果有一个看得见的人跟他搭配，整个情况呢就完全改观了啊。那个看不见的人，他只要来信靠，而且要完全的信靠那一位看得见的人给他的引导，照他的吩咐去走路，照他的吩咐去避开那个障碍。当他愿意这样的来信靠那个人的时候，他不但是可以平安的走过那些布满障碍的道路，不会受伤，也不会被绊倒，而且呢，他还可以找到那条出路，不会被困在里面。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走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这条路也是充满了各样的难关啊，而且我们常常都看不到那条出路在哪里。但是呢，当我们来信靠神的时候，神不但会帮助我们去度过那个难关，让我们不去失败跌倒，而且呢，他会给我们指引那一条的出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否面对的这个信仰的考验。当你面对信仰的考验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经得起信仰的考验吗？我盼望今天借着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劝勉，也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以古为鉴，让我们不要太过自信，让我们能够多多的来依靠这位爱我们的神，好叫我们呢能够经得起这个信仰的考验，不但能够容神一人，而且我们也能够因此蒙受神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主啊，你给予我们的恩典是何其的多，我们常常就只看见我们没有的，但是却没有看见你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多多的来仰望你真的能够看见主你给我们主般的恩典，好叫我们在这个世上行走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难处我们都愿意把它带到主人你的面前来，依靠主来度过这些的难关。我们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特别保守带领我们走这个人生的旅程。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